我昨天收到这一张照片哈，那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就整个，我就觉得快要被融化了。你知道这个孩，你们看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哈，他是上个礼拜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孩子。你如果记得他的话，我真的我就觉得我的心好像真的被融化一样，我看到我好感动，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他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孩子，他不是唐氏症，他也不是，他只是父母的那个基因父母两个的基因同时有第七个 DNA 的有问题，所以他脑不能够分泌，那都是医学名词，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的状况就是他没有他的肌肉，他脑神经没有办法命令他的身体，就像我说，比如说我说我要动这个，他没有办法。那甚至连他的里面的那个肺啊那些那个张力都没有办法，所以然后他也不能讲话，就是有很多功能是不 function 的。那一直到他六个月，他妈妈一直都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病例全世界只有120个病例，台湾有好像90个多个还是多少个。那可是对，然后他父母生他生下来没有人知道 what happened， 所以一直到他妈妈带他回台湾，然后因为台湾有很多病例，刚好他们去看的那个医生知道，所以就是最后确定是这个病有一个医学名字，我不知道，很长啊。那所以他的父母勾诉，现在他已经一岁半，勾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就是非常的困难啊。他们搬到这里来，他们从德州搬过，就是说看到他在他生命里面看到太多神的带领和神的工作，然后一直到他们搬到这里来，因为这里 NIH 现在有开始研究这个病。你知道世界上如果只有120个病例知道的病例，那其实有很多孩子走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可是发现的现在知道的是有120，但是因为病例太少了，所以没有他的药，药厂不做他们的药，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够好像发现只能够吃那个什么Parkinson 的那个药。好，那这只是短的，我就讲我上个礼拜天，因为我从那个加州回来以后一夜没睡嘛，但是下午后来我们买完菜回家以后，他就接到这个就他妈妈的电话，因为他早上走的时候，其实他有发烧，前一个礼拜有发烧，然后后来妈妈来那天就有感冒，然后就他就回去以后就很不舒服，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我很不舒服，我也在发烧，那我说我马上过来这样子，所以我那天下午我就去陪他。那没有，因为他先生出差，刚好礼拜天早上就出差，所以他不在。那通常是爸爸守整夜，然后他就带白天这样子。那其实但是你知道他们勾诉的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体力的耗尽，心力的耗尽。那我要讲的是，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去陪他，那我其实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就是一夜没怎么睡嘛，然后去陪他。那陪他以后，我就尽量让他睡觉，尽量让他妈妈睡觉。那夜里面的时候，我又过去，我就说那你就睡，我来看。那他就跟我讲说，现在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前上半夜就是到三点以前，他可能就是20分钟醒来一次，那你要给他换，因为他都会出汗啊什么，你就要给他换那机，然后拍他睡怎么样睡啊怎么样。我说好，他说可能下半夜如果正常的话下半夜可以睡这样。那我就想还好，但是我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就是他真的是15分钟醒来一次，然后就是整身汗，然后很累，那我也很累。所以那他醒的时候，因为他是他的他没有办法，他一直有痰，但他没有办法咳，他不会啊。那他的不舒服就是他就是哭这样子，他就不舒服，他就是哭。那他就后来就我就弄到，那我就跟陈导老说好，那我的期待是至少他下半夜能够好。可是我没有想到，真的到了三点以后，他就完全没有办法睡。 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很不舒服，就要抱，要就是，结果差不多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已经体力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撑下去了，我就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可不可以让他睡，也让我睡，因为在他房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坐，我只能够站着，要不然然后他也我没有地方躺嘛，因为他在那个床，所以就是一直要抱着，那我的体力就是我没有办法撑下去。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两个，帮助我们两个，你让他睡，至少他睡我可以休息一下哈。那可是神没有听祷告哎。然后到了五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一些经文就从我里面清出来，我就想到大卫的诗篇，他就讲到说，我的心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的心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哦，我那个时候我的心我就揪在那边，我就想到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真的是在一个极度疲惫的里面，然后他就说他剩余一个守夜的要等候天亮，他就希望这夜赶快的过去，他就希望这个赶快，因为他的体力已经没有办法负荷。那一节经文冒出来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来祷告，主啊，我的心，我就是很想要赶快天亮，赶快勾速这个过程，赶快好像走过去很累很累了。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睡，就是一定要我抱，然后我而且抱的姿势你知道，他很软的，他没有任何的怎么讲，任何自己的支持，就是我可以立起来，我可以你抱一个孩子，他可以立起来，可不硬着他，他是没有的，他是完全是，就是完全依靠你，完全依靠你，他的姿势，你只要松一点，他的头就等于就会垮下去。那我那个时候夜里面还有一个祷告，我就因为他一直那个没有痰，没有办法出来啊，那他没有办法咳，所以他咳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你会听到一个声音就，好像要卡住那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好害怕，我就说，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被噎住了，他断气了，我怎么办？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负那个责任，我觉得好像那孩子的那个生命权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没有办法掌握，我没有办法去 help 他，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痰拿出来。然后神就让我想到，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其实也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个人的生命主权也不在我们手中。有的时候我就想到陈松和温迪现在有一个新的 baby 哈，这些 baby 还在他们这么小的时候，他们真的他们不在他们的手中。像我们还觉得我们可以常常为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来做一些什么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可是这些孩子他们一点力量都没有，他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他们一点主权都没有去延续他们的生命，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而我们这些在旁边的，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根本就不能帮他把痰弄出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他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我那时候我就跟祷告跟主说，主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求你来做，你来帮助我。那个时候神就把我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那种重担卸下来，你要相信我，是我在看顾他，是我在照顾他，虽然你只是尽力，你抱了他一夜，你要守护他，可是是我。那圣经上讲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对不对？所以那我就当我在告诉那个时候，就想到我们这些我们有能力的，我们有四肢，我们有四脚，我们都好好的，我们 可是我们还是常常想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什么，来持续，好像或者说我们要想要把握那个主权，自己生命的主权，可是事实上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我就想到这个孩子到底他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出生的意义在哪里？用人的角度看，他成不了大事的，他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学习的，他连走路都不行，目前为止了，他是完完全全需要别人来呵护他，完完全全让别人来照顾他的一个孩子。我就想到，那我们这些，我们有手有脚，神给我们的，神量给我们生命的，我们有的，我们和他的差别在哪里？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主，他完全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主。可是他生命，我就觉得那一个晚上，他生命的价值远大过我的生命价值，因为神在看他，他在神手中，他是神的宝贝，神会照顾他。而且我觉得，我就发现他不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他不用去选择相信神，你懂吗？因为他没有那个主权。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开始为他来感恩，因为他真的，他的全人全是在神的手中，他的生命的意义，他生命的价值，就是使我们这些正常，所谓正常的人来看见神在他身上工作的荣耀。哦，我就觉得，所以当我看到他是有反应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跟他笑，你呢，他是可以感受到你的爱的，就是我们来抱他的时候，他可以。所以当昨天他妈妈送这张照片的来的时候，我整个，我就觉得我的心都被融化了。我就觉得，神啊，这就是你的荣耀，在一个这样无助的孩子脸上看见那个灿烂的笑容，他的喜乐，他的喜乐很简单的。他现在已经插胃管，因为他咀嚼有问题，然后就是他插胃管，所以就是妈妈定时喂用那个喂他。但是，所以他的喜乐很简单，他只要舒服就好，他只要他能睡，他就会睡，他不需要外面的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或者什么学位什么这些，他不，那些不去，不会成为他的，不会他成为他生命的里面的需要。他的需要就是神的爱，就是我们的爱，就是他就可以喜乐，有人跟他在一起，他就可以喜乐。我就想到啊，我觉得真的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在对我说话，对我这个所谓的正常的人说话。其实我们的生命，神给的越多，神就，圣经上说给你的多就像你要的多，给我们的多，我们比他多的太多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拥有的也太多了。那神跟你要的是什么？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呀？所以就是把它带到大家的面前。我觉得我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真的是为他感恩。我觉得神，因为他在神的手中，真的他在神的手中。虽然神把他交在他父母的手中，可是是神在完全的照顾他，因为他的生命气息，他所有的一切，神要来帮助。我也想到，是不是什么时候我们也真的能够像这个孩子一样单纯？我们要的只是神，我们要的只是神。其实神已经在那里等我们，神的爱就是用他来覆庇我们。好，就这么简单。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